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在亚洲两大国中越来越多的青睐印度而不是中国。加拿大安格里斯德研究所在8月22号到25号对1505名成年人进行了在线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乐意看到加拿大与印度加强联系的人超过了选择中国的人，这与两年前的情况正好相反。安格里斯德研究所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加拿大与这些国家的整体关系，包括贸易、文化、外交，你认为哪个国家更值得加拿大投入？结果选择印度的人达到 51%， 选择中国的人只有 49%。 而在2015年4月，58%的加拿大人选择了中国，只有 42% 选择了印度。加拿大公共利益研究机构9月份公布这一结果时认为，中国人对加拿大的房地产和商业的投资令加拿大人更加警觉。印度斯坦时报为这一民调结果刊发专文，指加拿大在衡量和比较未来的伙伴国家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被印度吸引，这对寻求加强加拿大与印度双边关系的人来说是一大鼓舞。加拿大印度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西劳认为，经济转型中的印度正在给加拿大提供战略机会，两国在各层面的交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8月21日，也即民调开始的前一天，加拿大和印度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第十轮谈判的内容涉及到商品与服务，这是两国间就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所做的最新努力。另外，双方还将就投资协议进行单独谈判。2016年，印度对加拿大的货物出口为20亿美元，较2015年略有下降，还不到其出口总额的 1%。 同年，印度从加拿大进口货物总额达到 41.3 亿美元，尽管规模都不大，但两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都相当可观。加拿大年出口增长率在 39% 到 47% 之间，而印度则为 32% 到 60%。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早就把印度视为其投资新热点。2013年与印度公司合作收购印度各大城市的办公楼宇，2015年在孟买设立办事处，宣布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今年4月投资 1.45 亿美元购买印度零售业平台 30% 的股份，并计划追加投资达 3.3 亿美元，直到拥有 49% 的股权。今年8月又花3200万美元在印度大城市普纳购买了16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加拿大查理曼基金高级副总裁朱利安·梅奥认为，印度之所以吸引加拿大人，原因有二。首先，它的结构性增长率很高，部分原因是它从较低的基数开始，其次是由于总理莫迪正在进行的改革。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由150家印度公司组成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6月120家印度豆类贸易商来到加拿大参加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豆类大会。今年11月加拿大和印度将在新德里共同主办2017年技术峰会，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普德将率领大型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位出生于多伦多的年轻部长是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内担任部长职务的四位印度锡克主义之一。技术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加拿大与印度在创新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今年加拿大印度卓越研究中心还组织了安全和维护关键基础设施数字监控研讨会。加拿大为印度桥梁提供高级传感器，以获得安全性能、容量、流量负荷和环境条件的实时数据。双方的这一合作将使印度桥梁更加安全。今年8月，加拿大首次允许进口印度的香蕉、石榴、奶油苹果和秋葵。去年加拿大已经开放了印度葡萄的进口。在人员流动方面，印度在加拿大也获得了比中国人更多的机会。截止到今年6月30日，加拿大国际流动计划给13670名印度人颁发了工作签证，中国人只有8680名。要求更严格的外国零工计划给2190名印度人颁发了签证，中国只有635人。2016年从印度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仅次于菲律宾，占全年移民总数 29.6 万人的 13%。 中国则排在叙利亚之后，名列第四。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